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那么眼看着呢，15号这个中美的领导呢就要在旧金山这个会面了，那么所以现在看媒体呢到处都是在评论这件事情。我觉得呢没有什么太多的可以评论的，有很多都是猜，所以呢我也只是跟大家讲，如果真正会见了，我们看看那个会谈的公报或者是报道，我们就大家知道谈了什么。那现在的猜测呢，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多大的意义啊，有很多事情在发生的正在发生，没有发生的大家看趋势也知道。那么这个呢我们今天呢就只是跟大家讲一讲。那至于这个加沙地带的目前的这个战争行动呢还在进行之中，也没有多少讲啊，包括俄乌本身这个问题也蛮多的，那个但是呢也没有什么很多的大的消息可以讲。所以今天呢我和大家呢就讲一条这个和这个外国和中国有交道的事情，那就是讲到了一本粤语的字典。我们这个广东人呢讲一种这个难度最高的一种方言，按照美国的一个外交协会把世界上的语言分5等，最难读的是第5级的，那最容易读的第1级，但英语是属于最容易学的一种，因为它的语法比较简单，它不像这个俄语啊或者法文呢有姓数格这个区别，俄文特别的复杂，但是俄文复杂到头呢还是有迹可循。但是真正是难道连字都不一样，那就是汉语。汉语呢这个国语也就是普通话也算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它的音调它比较简单，它只有4声。那么发展到这个广东地区呢就极为的困难了。那么其中最难的一个当然潮州话算一个，但潮州话呢是粤东的一个方言，其实影响最大呢是粤语，就是广东话。这个广东话呢9声啊，并且呢它里面有很多字啊是自己造的，所以呢非常的难读。那么大家说世界上最早的粤语的字典什么时候形成的呢？谁写的呢？哎，我一想这个问题我看了我有些懵啊，我就觉得这个肯定是广东人做的，但是哪个广东人会用罗马拼音方式再加上广州的这个注音的这个音调方式去注呢？哎，我想了半天就想不起来。普通话我们知道有很多人这个什么这个第一代的那些做中国语言的还是有几个学者对普通话研究的蛮深的，但是呢到了这个粤语呢我好像想不起什么人。但是呢手头呢真是有一本这个非常非常旧的一个粤语的字典，这个字典呢这个编辑的人呢居然呢是一个英国人，是个英国的传教士啊，他叫 Morrison， 那叫 Robert Morrison。 这个 Robert Morrison 呢这个人呢我在香港和澳门呢还真经常打交道。那我们知道香港呢有个叫莫莉陈山啊，莫莉陈山，广东叫 Morrison， 莫莉陈山在什么地方？在湾仔，湾仔的那个靠着山边有条路叫莫莉陈路，莫莉陈山路，那是有路的啊。香港原来的一个湾仔的技术学校叫莫莉陈这个工学院，这个叫的多了，并且呢，香港的上环也有条路叫做莫莉陈道，其实这个 Morrison 都是这个 Robert Morrison， 就他编了本粤语字典。那么这个人呢我还真还见过离他很近的地方，那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澳门的旧这个基督教的坟场，那是一个游览区了，很多人都去看，很小的一个坟场，里面呢都是19世纪这个在澳门去世18、19世纪的外国人基督教徒。那么我看见其中有一个装修的还比较好的就是这个 Robert Morrison， 就是莫莉陈先生的，他的墓他葬在香港啊。那么所以呢这个人呢我觉得很好奇，那么因为今天要讲他的那个字典，我今天呢就跟大家讲这个故事。我不知道我的时间够不够，我尽量呢和大家把这段时间的交往呢我就讲清楚啊。我们知道这个莫莉陈呢他来中国来的晚，1807年才来，但是呢这个早在1750年左右清朝政府呢就是开始严禁中国人叫外国人， 这个汉语啊，这是清朝政府的一个非常绝的一手，就是不能让外国人懂汉语。那么但是呢，和外国人做生意呢，在康熙的时候是四口通商，就有四个地方，像浙江的宁波啊，这个厦门啊，还有这个广州啊，这通商，广州是长期的通商。但是到了乾隆的时候呢，就定了一口通商，那就是那个三口，其他的三口都关了，就是不许通了。那么这个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就 Morrison 呢，1807年从英国来到广州，他的任务呢是建立新教区，就是传教，这就是当时的情况。那当时外国商人来到中国呢，他都只能指定一个地方就做生意，那里都是一些买办。那个地方呢，在广州的长堤的附近，现在那一带叫十三行啊，十三行，那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那么由于这个广州是中国的唯一的通商口岸，所以外国的商人就来的特别的多。那么这里面呢，就出了很多这个富人，因为很多人呢就靠跟外国人做买卖赚了大钱呢。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就是叫做吴秉鉴，吴秉鉴是十三行最有钱的人。那个2001年呢，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列出了1000年全世界最富有的50个人啊，居然这个吴秉鉴呢名列其中。那这个人呢，很多外国人也很喜欢他，因为他愿意做生意。那么 Morrison 呢，来到中国1807年，发觉呢外国人在中国不能传教，并且呢不许找中国人学中文。外国人整个在中国的只能住在广州指定的这块地方，这块地方呢就在现在长堤快到沙面的那块地方，那个地方呢现在是广州的文化公园，就那块地方是住老外的，并且一年只能住两个季节，还有两个季节全部要撤回澳门，所以没有办法了。那么并且呢1805年，也就是 Morrison 来中国以前的一年，这个嘉庆皇帝就重申广东省呢必须停止一切传教活动，中国人是严禁不许教外国人汉语啊，不能教。那么我们说那个教外语有什么问题，是汉语啊，现在我中国其实还花钱到各地建这个各种学校去教别人汉语呢，那个时候不行的。那个如果教外国人汉语就叫汉奸，汉奸呢是要砍头的。那么所以呢这里就扯了一件事情，就是讲乾隆的时候，当时啊，有一个英国的商人，也是一个外交官员，他是帮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工作的。这个人呢，叫洪任辉。那洪任辉是个中文名字，他是个纯粹英国人，他叫 James Flint 啊，叫洪任辉。洪任辉的闹出很大的事件，叫洪任辉事件。我今天稍微讲讲，就是中国当时是多绝，绝对不让外国人学汉语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1754年，东印度公司呢想在业务上有所突破，那么就要叫这个洪任辉，叫个 James Flint， 就想办法扩大贸易的范围，开辟新的贸易港。那么并且派东印度公司的董事啊，叫 Samuel Harrison 一起呢来主持这个事情。那么当时呢，洪任辉在澳门呢是租用了一个葡萄牙商人的商船，他就想试一试。1754年嘛，这个East Indian Company 要他扩大业务，那么在广州的业务呢是比较困难，因为广州呢贪官污吏多，你要进口呢，他们自己要收很多买路钱，所以呢，这个洪任辉啊，这个 Flint 呢就租了一个葡萄牙的船，就准备呢带点东西去卖。到什么地方呢？就是康熙时候的四口通商的另外一个城市，就是浙江的宁波。他就租了一条葡萄牙船，就开到宁波去了。那么宁波呢，事实上在清朝政府呢是有海关和这个交易所，但是很久没有外国船来到这里贸易了。所以呢，当这个洪任辉啊，他来到宁波的时候，当地的官员呢特别欢迎他们，请他们吃饭，因为浙江海关的关税比广东海关的关税要低，并且呢漏规杂费也比广州方面少。所以呢，从这个乾隆21年，也就是1756年到1757年这两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呢都派船呢去宁波做贸易， 最小的宁波就变成一个中国的对外进出口的主要的点，因为生意做得好。那么这样一做呢，搞到广州的口岸就大受影响，外国船来的少了，那么这个减了大概有一半都跑到宁波去了，出现了关税锐减的局面。当时的两广总督啊叫杨应钜，他见到以后呢，他呢就想办法就要求这个禁止洋船去浙江做贸易。那乾隆皇帝见到这个奏折就同意了，通知呢首先浙江海关就宁波啊，把关税税率提高一倍。那么通过这个加关税的办法呢，使外商无利可图，回到广州来不到宁波贸易。没想到隔了一年，就是这个1757年左右，这个外国的船还是去宁波，加了一倍关税，还是比广州这个便宜，因为广州这个官僚啊，这个贪污厉害。那么所以呢，乾隆皇帝呢觉得没有办法，就干脆下令关闭宁波等地的口岸，只留广州一个口岸的通商。那么这个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啊，就知道呢这个没有办法，于是呢就叫这个 James Flynn， 就是洪任辉呢，再去宁波试一次，如果进不了宁波就直接到天津，因为到天津可以到北京，叫他到北京啊带份状纸去告御状，就跟皇帝说这个广东有问题。那么所以呢，洪任辉呢1757年的六月份，也就是阳历的七月份，他带了很多违禁的物品就到了宁波，上面有些枪炮啊军火要卖给中国嘛，中国也需要。到了宁波，结果到宁波呢就不许这个英国船，是乾隆皇帝亲自命令的。那么所以呢说要回到广州，那么并且呢就并且把船上的这个军火啊这些东西全部呢就没收了。那么到了1759年，洪任辉呢受到英国方面的指挥，那么就说你直接呢这个去这个南北方看看能不能再走。又隔了两年，洪任辉呢受到上面的命令啊 James Flynn， 他呢从广州出洋，就告诉广东方面说呢我们是回英国的，但偷偷呢到了这个伶仃洋啊，就转了个头就去宁波。但是呢广州的南海线的知识呢就发觉了这个船没往英国去，是往这个台湾海峡去了，所以呢就报给了上司，所以呢就不让他来，那所以呢就没有办法不让他进入宁波。这个洪任辉这个 James Flynn 呢收到公司的指示，就北上天津，停泊在大沽口啊这个炮台的水域。当时呢大沽口炮台英国的军队呢就上船检查，他呢就跟他说我是英吉利国的四品官啊，他怎么摆个面子了，到底英国哪有什么一品官二品官呢？他说我们是英吉利国的四品官，我一向呢在澳门广州两地做生意，因为有冤情，广东地方当局不易做主，我呢来北京呢是鸣冤告状。他呢就把状纸啊就交给了河北的这个直隶总督，然后呢要他呈给这个皇帝，这个状纸啊就送到从天津就送到皇帝手上去的。这个乾隆皇帝一看，这个还告了蛮多，这个主要呢有七项，有四个主要的点。第一个，状告广东的海关这个主任和海关监督李永彪，这个纵容家属敲诈勒索啊，收各种各样的杂费有68项之多，那么大概有1000多两银子。第二个，状告这个洋行的老板黎光华拖欠东印度公司的款项50000多两。第三个，说广州这些官员呢不按这个常理接见洋人，那么就是不见人派他的家属去勒索。第四个，保商制度弊病甚多，延误外国商船正常的贸易。那么乾隆皇帝看了以后大怒啊，他就写了四个字，涉蛇外夷，就是涉的外国的事情关系国体，影响了中国的国体，那么就马上派了钦差大臣去处理。审理结果呢，广东的海关的监督李永彪革职处分，撤了海关漏规杂费一律废除，但是同时呢要外国的船呢不可到宁波的贸易。那么并且说这个洪任辉啊，这个 James Flynn 啊，明知故犯，不顾地方的多次警告，跑到天津告御状，那么先把他关在澳门的这个山寨，就关期多少天，关满了以后就驱逐回英国。这个最吓人的就是你的状纸是谁写的，这个洪任辉呢也没有什么话说，这个中文写得非常好，说是一个在广东的四川上人叫刘雅扁啊，他帮忙写的，扁的是扁额的扁。那么这个乾隆皇帝就说这个是汉奸啊，为这个所以呢处死，砍头示众。哇，你看这个时候就出这么大的事了，那这个就是当时的这个处理的结果。这件事情叫洪任辉事件。那么当时我们讲这个莫里岑先生啊，就是这个 Robert Morrison， 1807年到了广州，就是遇到这么一个情况，根本没有办法去了解这个中国话，甚至是连就在广东话没人教，也没有办法学，这就促使他就搞了一本字典啊。好的，我们等一下再聊。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我们要想讲的这个故事呢非常有趣，这就是讲到19世纪初，当时有一个英国的传教士叫 Robert Morrison 啊，这个香港叫莫里岑，就是莫里森嘛。这个莫里岑呢来到这个广州来传教，结果发觉呢广州不许传教，他呢又发觉呢这个地方的语言呢没有办法学，所以呢他就想办法要学广东话。这个1807年来到广州，他就隐瞒自己的传教士身份，先居住下来，慢慢开始学中文。那么又聪明又勤奋，并且呢他还整理了一份广州方言的词汇表啊，就是 vocabulary。 那么他发觉呢欧洲人呢很难学这个粤语，这个粤语是非常难的。那么因为呢粤语对外国人呢他没有一个拼音体系，所以呢这就让他动了恻隐之心，就干脆用罗马字母加上声调来注音。那这是他的最早想的，但是他没有做成。后来呢当然有两位传教士，就从美国来的传教士，一个叫 Williams 啊等等，这两个传教士呢就还有一个叫 Bridgman 啊，这个帮他就完成了这个工作，我们后面再讲。他呢就想办法学，那这个学粤语啊难如上青天，但是他在广州呢，他住在广州每年住半年，他也有个佣人，这个佣人呢是个讲粤语的，他跟佣人学，但是呢他觉得很难，因为他在本地啊频繁的和中国官员打交道，如果只懂官话，也是只懂这个国语或者普通话，你不懂粤语是寸步难行的，因为广东一上街就跟你满口的粤语，那么这个很难。所以呢他就想办法要编一本词典，他呢一个通过黑市高价购买中文书籍，但是呢这个书籍里面写的都是文言，也不知道也没有讲这个口语，所以呢他找到一个本地的秀才叫李察廷，就当他的中文老师。这个李察廷呢是冒了死记的，我们记得这个50多年以前就闹过这么大的一件事情，这乾隆皇帝就判这个上来告刁状的这个洪任辉是有罪的，把他关到澳门，而帮他翻译他的状纸的这个四川的就叫做刘雅扁这个商人，把他叫做汉奸，斩首示众啊，就是所以谁还敢教啊。他在广州呢就找人联系，就找到这个秀才李察廷，教他粤语。这个他们呢教得好官话，会讲一点国语，也能讲非常好的粤语，还写得一手的好字。他呢就帮这个 Morrison 呢制定了教材，就是一把折扇，每次给一把扇子，上面呢写了几百个常用的字，包括粤语，那么就教他这个字应该怎么读。然后呢这个你就拿着这个扇子，拿在手上好像书，也不是个书啊，那一打开就可以练。那个 Morrison 呢还拜自己的仆人为师，就抓住一切机会去练习粤语的口语。晚上来学习，他去找这个李秀才的时候啊，晚上呢要把报纸糊住屋子里的灯光，等到外面觉得你没光了才学的。这个是非常难做的事情。 那么并且呢他还写了封信给东印度公司，他说呢这个教这个外国人中文的老师啊是冒着高度的生命危险来教学的，年薪应该达到300元，如果老师的素质比较高啊，那么还要往上提工资，并且呢如果老师有官场的逮捕的危险要帮他逃命啊，觉得自己呢就做。结果呢终于在1824年，这个 Morrison 呢就编撰了广东省土话字汇，这个就是中国的第一本粤语的字典了。那么他说现在是非常艰苦的事情，做了多长时间呢？做了整整的4年，1820年开始做，做到1827年到1828年，他才把这本书编辑出版。广东省土话字汇就是粤语的第一本字典，谁出版呢？东印度公司出钱。那现在我们还看得到有这本书，这本书啊，大书644页，包含了英文和中文顺序编排的词汇注释和注音，还有350页，也就是一半的篇幅，讲了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词语和短句，非常注重应用，对于英语作为母语的人群呢特别的友好。那么当时广州呢已经呢是有100万人口的城市了。那个当时广州人呢要和外国人去沟通呢，但外国人不懂粤语，那个广东人不懂英语怎么办呢？他所以呢13行这些人呢编了一本小书，这本书呢叫鬼话。鬼话呢就是一般的这个英文的这个教材，就是最常见，所以呢凡是做这个苦力啊做店铺啊这些人呢就一定有本鬼话，这上面有几个字 money 啊这个就是钱啊，或者是 sell， 一个是 buy， 这些都是买卖，这些都是写在上面，就用拼广粤语的注音。那么这个他的这一本广东省土话字汇出来以后呢就变得非常成功了，所有来华的不管是传教士还是商人都来跟他买这本东西，所以呢这是莫莉岑他的重要性。莫莉岑呢他呢这个有两个人帮他，因为他到了他最早来华嘛，英国的传教士也是基督教的，所以呢他又写信呢去找一些年轻的对中国传教有兴趣的人来中国，来广州。那么其中有一个美国的传教士叫 Eliot Coleman Bridgman， 这个来中国，这个 Bridgman 呢在中文有个中文的名字，1830年来的，叫做碑志文啊，就是 Bridgman。 那么第二个呢叫韦三卫啊，韦三卫呢其实叫做 Samuel Wallace Williams 啊，他叫威廉斯。那么 Samuel Wallace Williams这个呢叫韦三卫，所以一个碑志文一个韦三卫也来到中国。他们呢是来的时候的老师就是 Morrison， 跟 Morrison 学了以后呢他们觉得呢还得把 Morrison 这个广州方言的这个广东省土话字汇啊过于简单，所以呢碑志文和韦三卫呢就开始了浩瀚的工作。然后呢这个时候那个 Robertson 呢已经去世了，那个这个 Robert Morrison 已经去世了，那么他们又编了几年，到1841年就出了一本综合性的粤语字典，叫做《广州方言中文文选》，这是两部，也是 vocabulary。 那么他们做的事情最主要的就是用罗马拼音体系加上中文的声调给每一个粤语呢注了音。那碑志文说这个事情是非常有效的，关注了粤语上的细微复杂的差别。那么他们呢就找了一些不会讲广东话的人给他们对着这个字典去读，居然呢练了几个例句啊，他照着字典去用罗马音去标的话呢居然有腔有调，八九不离十，这个就是碑志文。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碑志文是从 Boston 来的，他来的时候他当时1830年来到广州，当时鸦片贸易正在盛行，但是鸦片战争还没有发生。他呢在澳门呢，在香港，在广州呢，他就主编了一本英文的中国丛报， 他就通过这个报纸啊，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文化、历史、语言、风俗，并且呢，还特别的这个关系到这个鸦片贸易。他说，鸦片贸易是折磨中国社会的最大的罪恶资源，并且对中国毒品的严重泛滥，他进行深度的描写。那么这个汉学呢，非常扎实的。这个 Bridgman 他呢是还参加了几个条约的这个起草，1844年的旺萨条约，1858年的天津条约，这都非常重要的这个在这个文件的治理上。那么这是其中的一个。那么我们知道粤语的方言这个词典呢，通过这个 Morrison 呢，通过我们说碑志文呢等等这些人一起做呢，这个还有韦桑卫啊，这个就已经呢就非常的这个成熟了。我们觉得有一点呢，这个 Morrison 呢他特别厉害的，他是做字典呢他往俗里面编啊，这个俗的字一般人不编，他就往里面编。他因为把这个字典呢，他写了有350页，是跟这个很多类型有关的，比方说有社会书信的，什么叫朋友圈啊、情谊啊、名分啊、恶党啊，他把这个作为一个 category。 有关社会活动的，比方说事务啊、盗窃啊、笑谈啊、争闹啊，就吵架他也编一个。有关社会评价的，怎样勤奋啊、品格啊、艰苦啊、贫贱富贵，也编一个。哇，这个就能力就很强了。这个我作为一个广东人呢，有时候觉得有些字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写。我举一个例子啊，这个 Morrison 收到的原味方言，他其中有一个字呢，这个字我都不认得。这个字呢，这个读春啊，这个春呢是读跟春天那个春一样，广东读春啊，这个春啊叫春。这个字怎么写呢？是个未成肉，上面是未来的未，没有成为，下面是个肉字。大家想这个字怎么读？我看见都不认得。这个字读春啊，春是什么东西呢？就没有成肉。那比方说讲鸡蛋叫鸡春啊，当然现在广东人都叫鸡蛋啊，这样讲的比较多了。普通话其实早年我小时候呢，都鸡春就是鸡蛋卵嘛，就等于这个字。这个字是广东本身自创的方言字，就是未成肉三个字构成的，他把它收进去了。我翻了一下 Morrison 这个字典呢，他举了个例子，他比方说有一句话叫 X can't fight with stones， 鸡蛋斗不过石头，这广东话就用这个字，鸡春斗不过石头柱啊，这鸡蛋是顶不住石头，鸡春斗不过石头，就这么一句话它引在里面。这个完全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贡献，它在这本词典里面的好多200年前的古粤语的字那全部保留在里面，所以呢看起来这实在是一个贡献很大。我们先讲讲这个 Morrison 本人，在1834年由于病啊在广州去世，他只有52岁，埋在澳门，就是我讲澳门的旧基督教坟场啊。大家如果去澳门呢，可以看看，找找这个马礼逊啊，这个译成马礼逊这个名字。Morrison 呢，他这个在香港呢，香港人把它译成莫雷森啊，莫利臣。那我想讲香港有多少叫莫利臣，我开始讲了一下，莫利臣山。一个山在湾仔旁边，一个小山坡叫做莫利臣山。现在的湾仔大家说你住哪，我住在莫利臣山，就是这个山边。还有香港的第一所西式的学堂就叫马礼逊学堂，就是 Morrison School。 我们也讲过香港的第一所工业学院原来叫做莫利臣山工业学院，莫利臣山工业学院现在改名字叫做香港专业教育学院莫利臣山分校，也还有莫利臣的名字。那还有没有莫利臣的名字呢？有的，莫利臣山游泳池啊，公共游泳池啊，这个叫莫利臣山公共游泳池。还有没有路呢？有的，有两条路，一条叫做莫利臣山道， 这个呢，在摩里城山，在湾仔的山脚的一条路叫摩里城山道。那么我说我还去过一条，有的在上环，就是中环再上去叫上环，上环有一条窄窄的街叫摩里城街，并且呢还有它的纪念碑。香港跑马地 Happy Valley 的香港牧场有一个马里逊纪念碑，就是 Morrison 的纪念碑啊。另外有一个他的纪念会所，现在在香港九龙的旺角，叫马里逊纪念会所，是现在的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区会的总部所在地，也叫 Morrison。 还有摩里城堂是香港的伯父林香港大学赛马会第二社堂，这叫 Morrison 堂。还有没有呢？还有的，还有这个香港基督教青年会 YMCA 的这个一个书院叫 Morrison House。 那还有没有呢？还有，还有个 Morrison 楼啊，一个法定的古迹，现在在中华基督教会和富堂书院旁边，就是 Morrison 楼。那么在澳门呢，有一个澳门的一个纪念 Morrison 的呢，就是马里逊纪念牌和他的墓，在澳门的基督教坟场，旧坟场。广州原来也有一个，广州有一个叫马里逊纪念堂，原来呢在广州长堤的五仙门附近，那已经被拆除了。台湾也有一个，台湾呢有一个叫台中马里逊美国学校，在台中市的水南，这个现在还在。那上海有没有呢？上海曾经有的，解放以前上海有条路就叫 Morrison Road， 就是用这个 Robert Morrison 的名字命名的。今天是哪条路呢？今天上海虹口区的茂林路，那就是 Robert Morrison。 那这个你看，编了第一部粤语字典的人有这么多的故事啊。好的，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聊，拜拜。